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总理致信G20领袖，推动中共病毒国际调查。新澳防疫隔离圈，计划邀台湾加入。世卫大会在即，美议员遇川普成立新国际卫生组织。美防长指美军南海行动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川普前往亚利桑那州访问口罩生产厂。美德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共病毒疫苗准备在美国开始人体试验。川普指不能够将国家关闭五年。星期二午夜过后，地铁全面通宵停驶消毒。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致信G20的所有领导人，提议对中共病毒的起源进行适当的评估和审查，因为中共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全球超过358万人感染，25万多人死亡。他认为了解中共病毒的起源并且从中获取教训的最好方法，就是澳洲政府提出的独立国际调查。澳洲要求进行调查的努力受到中共政府的强烈攻击，包括中共驻澳洲大使的贸易制裁威胁和中共媒体的辱骂。但是澳洲政府无惧于中共的威胁，并且表示将以国际和澳洲的国家利益为重，推动独立调查。新西兰和澳洲两国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目前为止仍然关闭边界。由于双方遏止疫情相对成功，正讨论互相重启边界，开放跨境旅行，可能形成跨塔斯曼隔离圈。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皮德斯二号表示，新澳两国官员正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毕竟对于众多的商务人士，尤其是小企业来讲，澳洲是新西兰的一大市场，反过来亦都是。至于对更多亚太邻国开放，皮特斯表示，南韩、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绝对有可能。但是被问到隔离圈是不是会纳入中国的时候，皮特斯说现阶段不考虑中国，以目前的规模，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考虑这样的一个安全安排，我们必须尽可能确保新西兰人民的健康。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18号举行。由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处理疫情不力引发争议，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柯顿星期二呼吁，若果世卫无法增加组织透明度和问责制，美方应该带领世界强国成立新的国际卫生组织。他强调这个新组织将会是世界卫生组织，不是世界政治组织。柯顿并且表示， WHO 秘书长谭德赛和他的团队必须离开 WHO， 而且必须现在就离开。谈及 WHO 排除台湾，柯顿受访的时候指出，台湾防疫的优异成果数一数二，但是他甚至无法在疫情初期分享相关的资讯，只是因为北京要求 WHO 不准和台湾合作。他表示这个情况令人愤慨，难以接受。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5号表示，在持续照顾部队并且支持川普总统因应中共病毒疾病的同时，美国仍然专注于在全球各地的国家进行安全任务。但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利用这场危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令自己获益。他指出，在中共加强散播虚假信息，试图怪罪他人并且提升自己形象的同时，亦都持续看到中共解放军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包括威胁菲律宾军舰，恐吓其他国家不能够从事海上的游戏开采。艾斯培表示，上星期两艘美国的海军军舰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亦都即是美国致力于确保无论大小的所有国家的航行和商业自由。川普总统星期二离开华盛顿，前往亚利桑那州视察一间口罩生产厂。 并且主持一场有关支持美国原住民的讨论。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单是在美国已经造成几万人丧生，但是川普一直对美国挨过今次瘟疫的能力持乐观态度，并且希望各州份尽快重新开放。川普在离开白宫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会不会戴口罩，他回答说，我想这间是一间口罩工厂，是不是？如果是口罩厂的话，我会的。他向记者表示，我要向伟大的公司和伟大的州份亚利桑那州致敬。美国制造商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SC 星期二表示，正在将他们的中共病毒试验性疫苗送到美国进行初步人体试验。如果试验证明到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在美国广为分发。该疫苗有可能成为美国批准使用的首批中共病毒疫苗之一。这两间公司说，疫苗使用信使核糖核酸技术，比典型的方法快很多。瑞辉上星期乐观表示，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最早在10月就能够批准。川普总统5号表示，不能够将美国关闭5年。在白宫抗疫工作组解散之后，顾问福西和帕克斯仍然将会参与相关对抗疫的工作。川普说，美国正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及安全感重新开放，现在正在考虑采用另一种工作形式，就事件我们可能会成立另一个小组。他强调，现在的抗疫小组的任务还未完成，会在事情结束之后才算完成任务。较早前，副总统彭斯表示，白宫正在研究几时结束抗疫工作组，并且可能在5月下旬或者6月初开始转移到联邦机构。星期三凌晨一点，纽约市的地铁做了至少50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就是通宵停驶，漏夜对列车进行消毒。几百名警察到地铁站协助疏散乘客和露宿者，将露宿者安排入住避难所，检查他们有没有感染中共病毒。纽约市警察局长德莫德谢伊表示，从来没有真正展开过这么大规模的任务，负责清理每晚在地铁寄宿的大约2000名露宿者。纽约市露宿者服务发言人麦金宁表示，该部门在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上午，在30个最优先级车站派出100名外展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车站内为露宿者提供庇护和医疗服务。市长白思豪就表示，今次地铁关闭是解决长期以来露宿者问题的一个机会。
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生物制药商吉利德科学公司星期二表示，该公司正在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几间非专利通用型药厂协商药品长期征召问题，以为开发中国家生产瑞德西韦，他们都愿意提供技术协助生产。在武汉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之际，目前还没有获得批准的疗法或者疫苗，全球多国对瑞德西韦表示出高度兴趣。吉利德公司之前提出的数据显示，瑞德西韦有助于治疗武汉肺炎。这间公司上个星期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紧急使用授权，可以使用瑞德西韦来治疗患者。吉利德正在同一些科学制药厂讨论生产旗下的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来治疗武汉肺炎，将提供欧洲、亚洲和开发中国家使用，至少持续到2022年。根据星期二午夜，武汉病毒在英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9500人，超过了意大利，成为武汉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之前英国只是统计医院公布的死亡案例，但后来将社区和养老院的死亡人数也都计算在内，包括疑似死亡案例。经过这样的修正之后， 英國一下子就變成了全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國今年三月才下令實施遏制疫情擴散的限制令。首相 Boris Johnson 自己亦都身患了武漢病毒，經過治療才脫離了險境。目前英國政府準備在南部14萬人口的懷特島測試追蹤病毒的手機應用程序。這個程序會通知曾經接觸懷疑病人的人士，並要求他們接受測試或者隔離。根據美國航